在领受信息之前，请会众和我一同诵读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三到十四节经文，请看投影，我会读单节，会众请读双节。第三节，第一要紧的，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，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，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，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。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，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，用火焚烧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，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？但我们照他的应许，盼望新天新地，有意居在其中。经文就读到这里，愿主祝福聆听神的道又遵行的人。今天早上陈范牧师会和我们分享讯息，漫天烽火待黎明，请牧师。
弟兄姐妹早安，今天的题目是漫天烽火待黎明，前面这四个字就形容这个时代，有俄乌的战争，有缅甸的内战，有这个以哈的战争，但是我们不会绝望，因为后面三个字就说这些事情都会过去，我们在等待黎明。在1980年Boston 的马拉松赛中，美籍的古巴女选手罗斯跑出了冠军，她只用2小时31分56秒赢得冠军。但是大家都觉得这个冠军的背后应该有些什么问题呢？找出了五大疑点。他冲过终点的时候没有出汗，跑了2个多小时没有出汗，有没有搞错？脸上没有泛红，发型没有乱，这样跑了2个钟发型也没有乱，然后小腿的肌肉不像常常跑步的人毫不结实，在40公里的这个赛程中，大家说你见过他吗？你见过他？我们都没见过他，突然间跑到第一名。比赛一周之后， Boston 马拉松的委员会证实罗斯是最后1公里才插队，那么他中间呢是坐地铁到处跑，后来插队进入赛场，于是宣布取消他冠军的衔头。 跑回去第四章应该是，对，报纸西方的报纸写 cheater， 中文的几份的报纸说市级大骗局，那么香港就说靠 cut 线夺冠军，新浪说是假跑女王。那其实我们的人生是在跑马拉松的，我们要记得几个很重要的要点，我们不能假跑，我们不能超捷径，我们不能插队，我们不能作弊，我们不能以假乱真，因为最后一天我们总要跑到终点，你怎么样跑上帝都会做出一个很正确的审判。哥林多后书就回应这段话，原来我们众人在基督台前会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，我们始终要跑完这个人生的路程。今天这段经文彼得后书三章三到十四节，我分三段和各位探讨。末世的应许，应许说要来的，这样久还没来，是单言或者宽容呢？漫天的烽火，我们应该储蓄更多呢，囤积或者投资永恒呢？金色的黎明，烽火之后，金色的黎明，我们要面对是殷勤和圣洁。末世的应许是单言或者宽容。彼得说，第一要紧的，要知道在末世有好讥诮的人，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说，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他们故意忘记，原来第六节，神曾用水淹没这个世界，这是一个事实。第七节，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那个存留，直流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，遭沉沦的日子，用火焚烧。亲爱的弟兄们，有一件事你不可以忘记，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，那这个要点，主所应许的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因为主不愿意在他来之前还有这样多人还没有得救，他要人人得救，他等。我们来看好技巧人怎么样否定呢？他们说这个世界好像没有什么改变，怎么说主会再来呢？从创世到现在，这个地球好像还是这个样子，所以你说主越来越靠近了，我不会相信。他们的心态就是说，太初到现在，当时世界被火水淹没，他们心态说这个事情是真是假我都怀疑。那我们看到历史是铁一般的事实，你可以找这个 Britannica 或者很多的百科全书来看，在公元前2348年，神曾经用洪水毁灭当时的整个世界。挪亚600岁，当时的人都很长命的，600岁，洪水降下了40天，水在一年后才消退，挪亚一家从方舟就出来了。那我们翻所有的历史地点，找了12个 point， 14个国家横跟竖的，你发现都有类似的记载。怎么记载呢？有讲到人陷在罪里面，那圆圈就是 那个国家有记载，半圆就是有一半的记载，这样你就可以跟得上了。那么另外呢，有神来刑罚他们，有这个蒙恩的家庭，当然我们知道就是挪亚了。那么还自船来避灾，洪水来袭。把这个洪水来袭，你要看这一点，14个国家都有记载，你可以慢慢去找他们的历史。那么人类就活就14个国家，13个国家都有讲到这个事情，动物也获救，世界被毁，山顶着陆，放出雀鸟献祭，神明悦纳。那这是一个铁一般的事实，不是一个神话，也不是某一个国家里面制造出来，更不是圣经里面所编出来的故事。但是彼得说，他们故意否定，不去看，不去留意现在的局势，不要看就可以了，不要听，不要说，蓄意把身边所有末世的征兆当作芝麻绿豆。在公元前2348年，神毁灭世界，是因为世界罪恶满盈，神用洪水来毁灭。而彼得后书回应是毁灭不敬虔的人，但是中间呢，警告到实践有120年的宽容。我相信挪亚那个时候在一个高山上制造这艘船，很多人在笑，而挪亚一个一个叫他们，你要信上帝，你要进入这艘船里面，他们都笑。有120年的机会给他们进去，结果没有一个人进去，只有挪亚全家进去而得救。而在末日，你看我上面那个是末日，今天了，神会用烈火，不再用水的烈火毁灭我们的世界。这个世界的情况跟挪亚很相像，道德败坏后真相。2016年特朗普上台之前是真相时代，2016后真相时代，你辩论的赢，道理就在你那边，雄辩胜于事实，这是多么危险。你明明知道那个人错，但是他口才好，所以现在这个社会变成这样。神会用烈火毁灭世界，彼得的领受不是单言，而是宽容。所以他们故意忘记，实行鸵鸟政策，掩耳盗铃，自欺。我们来转眼看一个历史事件，我再回来这里解释。这里有讲到穆斯林回教徒回应很快，有整百万的伊斯兰人归主。一个叫做号称伊斯兰的葛培里，他说我们伊朗的苦难使到百姓觉醒过来。目前穆斯林正以我们1400年以来从来没有见过的速度来回应耶稣。过去宣教士去传福音7年8年才一两个人信主，现在一大群的人信主。而伊朗的基督徒只能秘密的家中聚会，他们因为危害国家安全受到监视，受到监禁，受到酷刑，甚至处死。然而一个博士他写了这本书，你可以去买，伊朗大复兴，沙利亚博士，他有号称葛培里，他说伊朗会有一个大复兴，现在就开始了。他说求主让我在这一生里面能够看到100万的穆斯林 归向耶稣。他的根据在哪里呢？他原来跑到耶利米书49章，末日的时候，神竟然要在伊朗设立他的宝座，影响整个世界。他根据这段经文，我要在以兰，就是伊朗，设立我的宝座，从那里除灭君王和首领。我们看到事实是越来越靠近圣经的预言。伊朗基督徒目前急速的成长，1979年才有500名基督徒，那如果1979年主教再来，就看不到这种光景了。但是到今天2023年，有200万的基督徒。基督徒增长率，年增长率 20%。 你知道新加坡基督徒年增长率多少呢？哦，我们以为很多，不是，新加坡基督徒年增长率才 0.6， 才 0.6， 而伊朗竟然有 20% 的成长。所以我们的结论回到刚才的经文说，主再来的应许好像没有到，不是单言，他宽容，最少是宽容伊朗人涌进天国，他不愿意看到有伊朗人沉沦，他愿意等到伊朗全国归主。那我们看到伊朗的信主的这个流程表、流程图。第一，上帝宽容了1400多年，不毁灭世界，还有信徒也要有责任，信徒献金、献祷、献身，透过奉献、金钱、祷告和自己去。伊朗人呢，信主很奇妙。第一，发梦。我们的梦境常常是什么吃鸡腿啊，被人追杀，这个没有。他们梦，很多人梦到有一个白衣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宣教是很难进去，神就透过发梦，所以伊朗是 dreamers， 他们就信主了。还有福音广播，还有派发圣经，还有爱心的关怀。那这个图我很喜欢给你看，你找找我啊，找到了。这个图是什么东西呢？是2006年在划船这个差会，在云顶的宣教营，我是大会讲员。再一张，看一张啊，这个你也找到我了。我特意穿不同颜色的啊。那么是在梅里东马青宣营，我突然间冒出这两张照片，要给你看一个当时的事实。云顶宣教营，我呼召那天，300多人，有71个，这个就报纸写的，到前面来回应呼召，好感动的场面。而梅里呢 ，Miri 的情况，也有26个到台前。这些人加起来很多今天已经做了传道人，但是当年的情景不多了，亚洲不多了，在宣教大会呼吁的时候才3个、5个、6个，这样少人。所以很惋惜的，近8年拆船运动出现了退潮。刚才依然是很特殊的情况，新马、香港、韩国、北美更明显，缺宣、清宣大会呼吁的时候，越来越少人觉知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，这也是撒旦用尽全力来拦阻我们。但是求主让我们看到，主宽容，主不是单言，主是宽容。主的应许还没来到，因为主要等候而宽容，等候罪人悔改。你还在等什么呢？还没信主的朋友还在等什么呢？等候我们快快在不同的场合里面回应主，而不至于白白的白占地图。 漫天烽火带黎明，我们应该囤积或者投资永恒。那这里说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，天有大响声废去，所有有形的物质都被消化，这就是末世的情景。特别要解释的是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，原来上帝是在时空之外的，上帝不受时间空间的影响，他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，创造人的时候就把时空放进去，太阳月亮放进去，所以我们有时空的限制，上帝在时空之外，这就是一个巧妙的地方。换句话说，所以他看千年如一日，什么意思呢？无神论者，他很多历史里面的建造固若金汤的堡垒，他说千年不会被攻破，对神来说千年如一日，他可以有能力在一天里面把整个城堡粉碎，那就很大的一个提醒了。就是面对漫天烽火离火，我会感到失望无助，躺平摆烂，更不知道怎么样几时才脱离这个苦楚。但是记得神可以在一天或者就在今晚，世界末日了，神毁灭整个罪恶的世界，主来的时候像贼一样，不是说道德上像贼，而是那个你猜不出的时候，主来的时候是毫无预警，是你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，是你战惊恐惧的时候，主就来了。主来的日子有三个情景，整个天会塌陷，天花板塌陷我们很怕，整个天会塌陷，发出一个很巨大的声响，所有有形物质，不止车子，你的保险箱全部都会被消化，这是彼得前书给我们的教导。原来在2347年挪亚出方舟后的一年，神就设立了彩虹。你每一次在看到彩虹的时候，就是神说我不再用水来毁灭世界，但是彼得了解神说我不再用水来毁灭世界，就说这世界毁灭是用火的，现在这个世界是毁灭是用火来毁灭的。我们来看噔噔噔噔这个荧幕啊，有时候做 PowerPoint 相当好玩的啊。当地和其上的物都被烧毁的那一刻，神拉开了世界末日的帷幕。在1993年11月2号，我在美国读书，电视看到 Malibu 发生了大火，就靠近我所住的 Pasadena， 很靠近，一夜之间烧了25000公顷的地。美国的电视很多东西看，我就一直在电视面前来看。马里布 Malibu 有明星之城，很多好莱坞明星的豪华的别墅，这场火都烧掉了。有一个女士在电视面前说，我的别墅曾在美国一份杂志介绍过，是最有品味最豪华最现代化的别墅，你看化为乌有。这就是末世，这就是大火消灭的情况。另外一位先生，我特意把我的房子建在山顶上，空气好，车子很难上去的，我很怕那些人整天来探访，想不到火烧的时候救火员说你那边最难上去， 所以全部烧毁。另外一个男的说 If I had known today, why bother?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？有一天你跟我的财产都被烧灭，都被烧毁，早知我的房子会被烧毁，我就不会不用买这样多的名贵的家私，我就不会在这必朽的必坏的物质上拼命的投资，我就拿这些钱来周济穷人。我们都早知，我就把这个钱奉献在拆船永恒里面，大火会吞灭我们财富，而你放在银行里面呢，也是会全部给人掏空。我们看到第一宗比较严重的事情是2021年12月底，华侨银行有790个客户，他的钱被移走钓鱼的这种策略，1370万。所以放在银行里面安全吗？也不安全。耶稣很早就说，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要把你的钱，你赚的钱积攒在天上。这是我们面对大火之后我们才觉醒，何不面对大火之前我们先来一个觉醒呢？奥古斯丁说，原来我们可以用暂时的换永久的，我们可以用地上不朽的金钱财富换天上不朽的东西，这叫做积攒钱财在天上。1865年6月25号，戴德森要去银行，为着 OMF 海外技术使团中国内地会开一个新的户口，志源问你给我你的名字，他说我不用我的名字，我是为着中国内地会那第一次出现了来开户口的。哦，哇，这个差会多少钱呢？10英镑而已，这就是我所有财富。结果呢，因为弟兄姐妹知道怎么积攒财宝在天上，这个准确数字我们看到他们啊，可以退后吗？啊，这个我要退后一下，我看买一个新的比较好。弟兄可以退后吗？再退后，上面两位弟兄。好，那你看这个 chart 里面，他在1到40年，弟兄姐妹积攒财宝在天，总共奉献了100万镑，哎，才10镑开始的。41到70年，奉献了400万镑。71到100年，奉献了700万镑。这就是弟兄姐妹的奉献，而他们的心态是怎么样呢？余哥说，昨晚聚会的时候啊，我本来准备奉献5镑而已，但是听到你讲道之后，圣灵感动我，看到一个一个中国人朝向灭亡之路，今天我改变主意了，我奉献了500镑的支票。这位姐妹说，我可以不吃肉，但是那些没有听到福音不信主的不可以没有福音。这些都是当年写给海外基督使团的一些信。一位姐妹说，我以前为上帝事工奉献的总数还不够我买 一块的牛排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信心任性在很快就要截止了，在新的一届我们得到了 89%， 换句话说还有那一点点，你的态度是怎么样的？ 哦，我不用奉献了，或者说主啊，给我这个机会，因为我的奉献能够使到34亿的人的灵魂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。金色的黎明，最后一个问题，我们应该怎么面对？警醒和圣洁。末世的前夕，就现在我们这个情景，你看到有饥荒、地震、有战争。第二个场景，下一步我们的面对的很快就来了，漫天的烽火。你再想象整个世界所有有形的物质被消化之后，哎，你竟然没有死，你没有烧死，你从废墟里面站在，看到整个宇宙都烧掉了，所有物质都烧掉了，那时候你见到的是什么呢？我特别制造这个视频给大家来看看。金色的黎明，大火之后，一荣耀早晨，忧愁消散，一荣耀早晨，和平弥漫，思念已过去，不再悲哀，天门将大开，主要再来，伤心变喜乐，万事光明，永远不再见黑夜阴影，转眼即改变，向主荣行，辉煌的黎明，救主相迎，遥远天那边，喜乐欣慰，眼泪已擦干，不再流泪，亲友再相见，永久团圆，可爱的黎明为时不远，金色的黎明主要再来，金色的黎明得胜奏凯，胜利呼喊声冲破星河，金色的黎明为你为我。有三个关键的事件我们要面对的，很快就看到金色的黎明。第二个关键，原来我们要接受审判的。走完这个世界之后，基督徒要面对基督台前的审判，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要面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之后我们就进入新天新地。在基督台前的审判是对我们信徒的，主会给你怎么样评语呢？主会看你的事工，你到底殷勤或者懒惰，主会看你的生命是不是表面是很圣洁，其实里面一塌糊涂，主知道圣洁或者污秽，还有很多无头公案都一一在主的台前来揭发出来。所以古约翰说，末世很多复兴运动后面才知道，原来很多人在后面祷告，那有些人在默默地为着讲员祷告，为着教会祷告，没有人认识，但是你的默默地在末世里面都知道你的祷告，你的生命是如何。主给正面的评语， Well done， 又良善又忠心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，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。但是负面的是什么呢？又懒又恶，主说你在这世上好像没有 做任何永恒里面的投资，白占地图啊，这句话很糟糕了。你这一生是白占地图吗？主可能说我从来不认识你，说哎呀，我都唱诗，我都领诗，如果我不认识你，你一生空跑。我们看全球的电眼的比例，第一名重庆城市，1000个人被168个电眼看中，头一到第十名全部是中国大城市，第十一名是 哪一个国家？猜猜？嚯，新加坡。所以新加坡1000个人被15台电眼监视。我要带这个东西，你要明白意思，就新加坡走来走去都有人电眼，所以警察抓了很多，破了6000多案，都是电眼。人做的电眼可以看到你隐秘的事情，上帝的眼睛更清楚，你知道，只有你知道，但是原来上帝也知道。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。这里经文很清楚说要殷勤和圣洁。我用这个实例做一个结束。王景清医生11岁就决志信主，讲员说庄稼多工人少，谁愿意他就出来了。他去了非洲尼日尔，我那个时候70到80年代有3个华人去非洲，薛一光牧师、王景清医生，还有我跟陈师母。那个时候的非洲跟现在不同啊。那么他在这个高尔美医院做医生，他的一生就是殷勤的预备迎接他的神。温度很高，有 Hamilton 的沙漠，我跟陈师母在住在尼日利亚这样远，也看到这个 Hamilton 吹来，还有医院的设备很差，还有剪刀虫，比如说开刀的时候有剪刀虫掉到那个人的肚子里面，有一个人开会的时候，人家跟他说原来有15只剪刀虫在那边，还有要把孩子送到900里以外的，他预备迎接上帝。他说因为那个地方是上帝遗忘、很多人遗忘的，我要去侍奉。他去了尼日尔侍奉，在2019年1月7号安息主怀，在新加坡举行丧礼。他说如果到天堂，我最想见谁呢？我要问耶稣为什么这样爱我，给我能够在非洲服侍。他火葬之后，有一组人把他的骨灰送到尼日尔，放在医院里面埋葬起来。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殷勤圣洁爱主。我们低头祷告，主啊，当我们知道这是漫天烽火的时候，求主让我们预备迎接我们的上帝，让我们生活圣洁，侍奉认真，心中没有仇恨，一心一意为主做更大的事。也求主感动弟兄姐妹还没有奉献差传的，也能够投资在永恒里面。求主带领我们能够过一个不是恐惧的生活，乃是个平静预备好我们自己来迎接主的生活。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余下的光阴，一生爱主，终极无憾。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